有些弟兄姐妹问我说，哎，钟牧师，我很久没看到你了，你这几个星期跑到哪里去了，怎么都没看到你啊。那么我上个星期是在缅因州的波特兰讲道，那么在前一个星期呢参加我学校的毕业典礼。我们感谢神啊，我这个想到我八年前来到这里啊，2007年，然后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并不知道说我要到什么地方来读神学院。在开始的时候，我从2005年呢开始跟李军在祷告这件事情。其实神呼召我是在1986年的时候，在台湾的青宣青年宣教大会的时候，他呼召我，然后我就一耽搁了将近快20年的时间，都是没有回应他，就是想要去做但是没有去做。等到了2005年，我真的祷告很久才觉得说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神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印证要去做了，又开始祷告。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有一个地方叫做波士顿这附近有个地方叫做 Lowell， 有个地方叫做 Chelmsford， 那我更不认识各位，我不认识在座的每一位，我也不认识这个李长老、许长老，我都不认识。认识许长老是在2007年来到这个教会才认识。我认识李元雄长老呢是2007年快要到波士顿来的时候，在台湾可以跟他见过一次面。那么回想这些时间，为什么要去回想这个时间，我想讲就是上帝是一个信实的神。他在从2007年一直到今年2015年整整有八年的时间，让我在这里可以认识各位。谢谢各位的许多的带导，许多的支持，许多的安慰，许多的鼓励。那么在这些带导、支持、安慰、鼓励当中呢，让我可以把这个学业可以完成。从开始去念道学硕士，后来念神学硕士，到后来念这个教牧学的博士，那么神让我把这一路可以走完，因为他是信实的。因为开始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这个路怎么走，也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在哪里啊。那么各位不知道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哈 ，Lower 啊，我们在的地方是 Chancellor 哈，那我们在的地方，学生团系这个大学所在的那个城叫做 Lower 哈，那我们教会叫做罗威尔教会哈。各位可能不知道罗威尔这个城市哈，原来叫做 East Chancellor 哈，是在 Chancellor 的东边哈，本来这个城叫做 East Chancellor 哈，后来200年前呢，为了工业这个缘故哈，盖了一个新的城，这个城呢。200多年前齁，曾经是美国第二大城。大家可能不知道啊，洛尔曾经是美国第二大城啊。那么如果你想要多了解历史齁，你可以以后有机会去我们这个查一下这个洛尔的这个发展历史啊。那么曾几何时齁，那么但是这个城市兴起，这个城市没落齁，这个城市又重新再兴起啊。那么我们被神带到这个地方来哈，我相信各位在原先在中国可能也不认识这个洛尔这个城市哈，也不认识 Chancellor 这个城市，不认识 Westford 这个城市哈。那么所以 Chancellor 的确是中心哈， Westford 以前是 Chancellor 的其中一部分啊，是 West Chancellor 哈。那么但是我们教会就在 Chancellor 啊，所以呢那个我们住在 Chancellor 的这个弟兄姐妹这个团系叫做更新团系，也叫做中区，对不对哈？是以 Chancellor 为中心，在四面发展的啊。Anyway， 我要讲的就是神是信实的，不管他的年代过了多久，神是信实的哈。我非常感谢各位弟兄姐妹的带导支持。那么我想到教会弟兄姐妹的一些好处哈，对我真的很好。我记得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我有一个侄女哈，就是我们三个孩子的这个表妹来找我们哈，然后后来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需要一台车子哈，就有一个，因为我们多了一些人哈，就需要一个 van， 然后有一个弟兄姐妹哈，他们家庭就把他们的这个 van 借给我们，后来借给我们以后呢，这个 van 呢开了很多天就 OK， 后来突然之间那天再要再去开车，这个车子就有一点点小问题哈。然后呢，诶，我那时候很紧张，把人家借的车，这个车子有问题怎么办呢，就赶快再打电话给另外一个弟兄，这个另外一个弟兄对这个车子很在行，就找打电话找他。 他就说，哦，那这样吧，你车子拿过来我看一看。他就拿过来看的时候呢，他二话不说就把他的新车借我，说这个车我留下来修一天。他把他的新的这个 van 借给我。那我到那个新的 van 坐上去以后，才发现说，哦，这个新的 van 哈，不只有三个窗那个镜子哈，这个新的 van 有除了三个镜子以外，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新的功能哈。它除了这个照后镜，左侧镜哈，右侧镜外，它有个新的功能，就是有一个这个盲点哈 ，blind spot 的这个 indicator 哈，就是如果车子靠近你的 blind spot 的时候呢，它有两个灯会亮起来，左边靠近你左边这个左边灯就会亮起来，靠近你右边这个右边灯会亮起来哈。所以它严格说起来，它有五面镜子哈。那么为什么说要讲镜子哈？跟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有点点关系哈。镜子可以帮助我们开车。去专注于往前走哈，但是不管是哪一种车子，三面镜子也好，五面镜子也好哈，都是帮助我们开车的时候可以很清楚的往前看，但是又可以很安全的去开车子哈，可以到达目的地。所以到达目的地，你必须要有两个，一个就是不偏不倚的，没有走错方向才能走到；另外一个就是遇到危险的时候，遇到一些特殊状况的时候，遇到一些你不容易明白的时候呢，你怎么可以还可以平平安安的开车哈？我想圣经也是这样，特别是先知书里头，他让我们去做一面镜子，历史或者是写在这个先知书当中的许多的意象，是让我们好像那面镜子一样，我们人生的道路在往前走，可是我们需要一些镜子，需要照后镜，需要左侧镜，需要右侧镜，好像有时候还需要一些这个 blind spot 的 indicator 哈，就是这个盲点的这些哈，让我们可以看得见的。虽然我们看不见盲点，但是有没有是可以提醒我们的地方哈？所以我们今天的这经文，在但以理书的12章1到4节哈，我想邀请大家再一次来读一次啊，但以理书第12章1到4节。那么这段经文其实不是很长，我邀请大家可以再仔细的再看一次。12章1节，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或做窃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在这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你也将你生命之道告诉我们，好叫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有方向，也叫我们在人生的路径当中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知道如何来面对，遇到一些特殊状况的时候我们如何可以有一个依归。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的恩典，愿主你今天的圣灵也在我们当中来提醒我们，来教导我们。我们这样一起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的经文呢，我想到就是要把但以理书结束了哈，心中有一点点如释重负哈。我记得我开始讲但以理书第一章是去年的时候哈，我每个月讲一次，刚好。这个讲了一整年哈，那么第9章呢，我讲了两次哈，但是呢，11、12章呢，我当了一次啊，所以总共还是12次哈，那么刚好讲了一年哈。那么但以理书的主题就是，我们都知道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在这个被掳的以色列的贵族当中哈，他们去服侍外邦的王，那么他们在一个异教的环境当中，他面对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挑战，可是呢，这些困难跟挑战当中，他们经历了神的恩典啊，所以神在一个看不见的历史当中， 他还在掌权，神终必得胜。这个主题贯穿从第一章一直到十二章都是这样的一个主题。所以神不断的提醒我们，在一个困难的历史当中，他有他的恩典和计划，他在掌管这个历史，他使我们可以在这个历史的洪流当中，我们可以依靠他。那么这个是但以理书的一个主题，也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但以理书的主题。但是在但以理书中有一些很困难的地方，那么但以理书呢，有人说我们很简单可以把但以理书分成第一到第六章，还有第七到十二章。一到六章就是讲到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中间在宫廷的许多的故事，第七到十二章呢就是讲到但以理神给他的很多的意象。那么这些意象中间呢有些很多很困难的地方。一到六章很简单，因为我们从小如果你到教会来主日学都会讲这些故事，可七到十二章就有很多很困难的地方，这些怎么去解释什么叫做一载两载半载什么叫做一千三百天这些日期七十个七又是什么意思很多的历史学者圣经学者不断的在这当中去做一些解释。但是呢我们今天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十一章十二章做一个这个解释的话是有一些困难但是我们也可以很快的把十一章就做一个很大略的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有和合本圣经的话，你看到十一章十一章开始他就讲到和合本的圣经它有一个提示就是在对十一章的开始，他说预言波斯王将攻打希腊然后到了第五节的时候呢又讲南王北王时争时和那么后来在了28节十一章的第28节又讲到北王废弃圣约诬陷圣地那么在和合本圣经有这个如果你是两段式圣经的话它有这个三个提词就是在这个圣经的经节当中它有一个大纲就对了那么十一章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讲历史，而且这个历史是预言的历史。但以理写成这个书的时间是主前500到600年之间。那么现在他提到这段历史波斯王要攻打希腊，事实上呢可能是主前将近200多年到了南王北王在相争那个时候是主前100到200年之间的事情。那么这些的事情呢，很多的圣经学者就说，特别是这些新派的圣经学者他们就有人挑剔就说这个讲得这么清楚应该不是但以理那个时候的，他预言太准确了，准确到一个地步，就是这个不可能是准确成这么样子但是我上次前几次的时候也说到这个在透过死海古卷的挖掘之后呢，我们可以证实也就是在死海古卷挖出来以后，已经证实说在当时更早以前在旧约时代的这些这个500-600年到耶稣来这段时间有一些人是住在昆兰那个地方艾瑟尼派支派的一个支派的人住在一个昆兰那个山洞里头，他们把这个旧约圣经许多的这个羊皮卷放在一些藏起来的这个瓦砾当中，他们是把它封起来，所以后来把这些挖掘出来之后，他们透过科学的判断知道说但以理书不但不是这个这个主后写的可以追溯到就是主前的这个500-600年之前的这个时间所以他们写成的这个时间其实经过了这个死海古卷的证实是预言，他不是后面的人知道才写下来的那么写这么详细，为什么要写这么详细那么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讲每一个细节他讲到了前面讲到波斯去攻打希腊，那么希腊呢有一个王很伟大勇敢的王起来，那个就是讲到了希腊的 非常有名的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一死了以后，有四个这个国分开来哈，所以圣经第四节哈，十一章第四节讲向天的四方分开哈。后来这个四个国，圣经就专注在两个国，就是南和北哈。南国是埃及哈，多利买王朝。那么北国就是叙利亚哈，就是西流基王朝哈。那么西流基王朝就称为北王哈。那么西流基王朝里面，他在这一段哈，很长的这一段圣经当中哈，十一章里头哈，又有两个北王，这个北方的王有两个哈。如果你注意到的话，第一个王是在第五节到十九节当中哈，这个王呢是跟南方的这个埃及哈多利买王朝的王，他有一个恩恩怨怨争夺哈，甚至还有一些这个政治联姻哈，但是里面有很多的明争暗斗哈。后来到了二十节到四十五节哈，那么就有另外一个北方的王，那么所以有两个北方王哈。我们知道第一个北方王是安提阿古三世哈，那么第二个北方的王是安提阿古四世，也就是安提阿古一分批尼哈。那么我们之前有讲过，这个人是旧约时代的敌基督啊。这个人呢，安提阿古一分批尼哈，安提阿古四世哈，这个人他在这个圣殿当中啊，亵渎圣殿啊。在圣殿当中祭拜宙斯，而且在那里头呢献猪啊，猪是不洁的，但是他在圣殿献猪，而且呢他屠杀以色列百姓在耶路撒冷哈、啊、我们说到他很多的恶行恶状哈、啊、他把这个以色列人哈、啊、要他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希腊化哈、啊、所以你不能够敬拜耶和华哈、啊、如果你要说你是敬拜耶和华的话哈、啊、我们就把你这个斩首啊，甚至呢就把你的这个，如果是妇人的话，把你的孩子也杀了，挂在这个妇人的身上，让他游街示众啊。他说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残暴的事情啊，亵渎圣殿是其中最被提到的哈。所以当圣经讲到这个人必亵渎圣殿的时候，那讲到的历史当中就是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哈。所以很快的讲到这个北王跟南王哈，那么南王就是多利买王朝哈，那么多利买王朝里头哈，也有一些这个联姻的故事哈，那么到了后来这个当然这四个国都后来被罗马哈这个吞灭了啊，那么罗马征服了所有的以后，统一所有的这个在中东跟环地中海的这个大帝国哈，那么。如果你有看过这个埃及艳后啊这个电影的话，埃及艳后这个电影就是讲到这个多利买王朝的里面一个女王啊，那么这个女王其实也跟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啊他们这个联姻当中有一些有关系啊，那么我们今天不多讲这个，因为这一段的历史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从旧约的里头有一个赤经叫做马加比传啊，那么赤经不是伪经啊，赤经我们通常不读啊的原因是它不是神所漠视的，但是它是犹太人的这个历史啊，所以有时候可以做一些参考啊，所以马加比是后来推翻就是叙利亚的这个安提阿古伊芬蒂尼他们的这个王朝啊，那么这个王朝被马加比的这个家族推翻了，那么有一个赤经叫做马加比传哈，马加比传的上哈第一章第四十一节到四十三节就这样讲到哈，当时安提阿哥发布一道敕令哈，规定在其帝国之内的各国民族都要抛弃原来的风俗习惯，成为一体的人民，所有人民不论是否是以色列人，都要服从此命令，他们接受了官方的邪教，向偶像献祭，不再守安息日，他废掉安息日，不准以色列守安息日，向偶像献祭，那么这个就是很清楚记载在马加比传的历史当中。那么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就会发现，在这个十一章的许多的这个意象当中，这个意象有隐含着当代的许多的问题，它虽然是一个意象，但是呢你也让在但以理那个时代的人呢去体会到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这些人是主前五六百年前现在正在经历痛苦的，可是圣经它却 清楚的预言到将来在他们三四百年后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大灾难哈。那甚至他可以远眺到更远哈，就是第二次哈，耶稣基督再来哈，可能是三千年、四千年、五千年后的事情哈。所以有人就说哈，圣经的这个旧约的先知哈，他在看这个先知，在看神给他的这个意象哈，常常是一个叫做远。这个望远疗法哈，就是拿望远镜看哈。他望远镜看的时候，他一看哈，他不是 3D 的，是 2D 的，所以常常这个3跟3会重叠开了啊。那么，所以他重叠开的，有时候一件事情，他写好像一件事情，事实上是两件事情，因为这个山峰跟山峰事实上是有距离的。可是对这个先知来看的时候，他看起来像是一件事情，所以他写下来，常常这件事情他写下来的时候，也同时讲到两三件哈，讲到。主前两百年也讲到这个耶稣再来的时候哈，那么讲到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哈，所以这样的状况我们不能怪先知，因为上帝给他看见的意象的时候，他就只有看见一个哈。但是从这个圣经当中，我们知道但以这个在意象里头啊，他是要做一个鼓励，要鼓励他的以色列百姓，让他们勇敢坚定的用勇敢坚定的信心来仰望上帝的恩典。他相信上帝会让他的百姓在他们受苦的时候可以伸冤，他们的百姓在这样的一个大困难当中可以得到拯救哈。那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心情放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当中哈。我不晓得各位啊，有上这个吴牧师的希伯来书哈？吴牧师讲到第几章了？啊，第十章吗？如果刚好第十章的话，就是今天我想讲的第十章的32节哈。你们有圣经刚好可以翻开来。但以理书的1章12章哈，跟希伯来书的第10章32节哈，刚好是前后呼应的哈。那我们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第10章32节到39节。希伯来书第10章32节，我来为大家读。如果你没有圣经，我可以为你读哈。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翻到希伯来书第10章32节。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歧视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36节，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37节，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这是希伯来书第10章32节到39节。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写成的时间应该是主后70年到主后100年之间。那么这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主后70年到100年之间，他们这些早期的基督徒会有遇到很多罗马帝国的一些破坏。但以理的时候，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在被掳之地受尽了一切的苦难困苦，那是在主前500到600年之间。经过了这段时间500到600年之后，他们回来重建了圣殿，可是在耶稣来到他们当中以后呢，主后70到100年之间，这些信耶稣的基督徒们，你们也是一样，会遇到罗马帝国的破坏。罗马帝国的政府也是在早期的教会当中有计划来破坏基督徒，有人被钉十字架，有人被丢到这个竞技场去喂野兽，有人这个不仅是喂野兽，有人就是跟野兽在那边搏斗，让 这个罗马的这个市民哈、啊、来观看来欣赏哈、啊。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很清楚地描写这样的一个场景哈、啊，在这个希伯来书，如果你往后去读的话，在十一章的这个三十节到第四十节哈、啊，更清楚地讲到有这项的一个状况哈、啊。那我们也可以读一下哈，如果你有希伯来书已经翻到了十一章的33节到40节啊，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因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36节，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样的磨练。37节，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被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的、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是在早期的时候，这么2000多年前，我们读到这段圣经说，我们现在有这样吗？我们现在有遇到这些大艰难，我们有遇到这个大迫害吗？我们在这个，我刚刚提到，我们在这个 Chancellor 哈，在 Lower， 在 Westford 哈，不管是这个 North Chancellor、West Chancellor、East Chancellor 哈，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受到逼迫吗？没有，我们在这个地方安居乐业啊。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是住在美国人当中哈。我以前问过大家，我们到底是一个 Chinese American Church 还是 American Chinese Church 啊？不重要哈，我们两个都是哈，我们有时候是 Chinese American Church， 我们有时候也是 American Chinese Church， 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没有这种以前被追杀、被鞭打、被许许多多的这个烈火哈，被试探、被刀杀、被锯锯死、被石头打，我们没有这些事情。可是我们在这些没有这些事情的当中，我们。为什么圣经要我们在艰难中，说到这些艰难中我们要忠心啊？到底啊？为什么？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艰难，有啦，有一些艰难了。我们工作的时候要面对美国的同事，面对美国的老板，我们在这边赚钱也很辛苦，我们这边要付子女的这个大学学费也很辛苦，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有时候出去啊，这个就是。英文讲的没有很好啊，美国人也不太好像就是不太理我们，我们必须要跟我们中国人在一起啊。诶，这个也是有一点点辛苦啊，可是不是这种辛苦。可是讲回来，就是圣经到底要我们这一群在美国的中国人到底要做什么啊？我们为什么会面对我们现在的状况啊？圣经还是说我们要忠心到底啊。我们这忠心到底可以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在美国的基督徒啊，可以怎么样来看啊？那我想我们在这个12章的一节到第四节当中啊，我们可以再次的很仔细来看啊，12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在艰难当中啊，我们还是要忠心到底，因为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啊。那么第一节说，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这是第一节讲到，这里有英文所说的 double assurance， 有一个双重的保证，这里有两个保证，一个就是必有艰难，第二个保证就是必得拯救。必有艰难，必得拯救，这两个是 double assurance， 是双重的保证。那么你怎么样去看这个 double assurance？ 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这当中有一些些困难，可是这些困难 不若以前的人有这个生命力极的危险啊。但事实上我们这些困难我们若小看的话，那么我们很可能也忽略了另外一个说，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艰难的保证的话，那么我们也会忽略了必得拯救的保证。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必得拯救的保证若受到危险的话，那么事实上这个艰难是非常大的。我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相对的，在但以理的时代，在新约第一世纪的基督徒的时代，他们所面对的艰难是非常大的，但是他们相对的，他们得救的这个必得得救的这个保证是非常确定的。而我们呢，如果我们的这个艰难的情形非常小，而我们很可能我们这个去按着上帝做的必得拯救这个保证也非常的小，有大艰难有很清楚的得救，有小艰难有小的得救，有不太清楚完全没有艰难，可能你这个得救也会不见了啊！我不是说这个我还是加尔文派哈，就是我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哈。但是你要很清楚啊，你到底有没有得救啊，你至少第一次要得救，你不能得救的人连这个清楚说有艰难必能得救你这都不清楚，那你可能这个救恩是不清楚的。 OK， 虽然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你必须要清楚啊，你会在这个末世里头有艰难，你如果连这个艰难都不知道的时候，你怎么会清楚你有得拯救呢啊？那么这里头告诉我们啊，我们因为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啊，我们的生命册上，凡名录在册上的，这册就是生命册啊。生命册，如果你曾经在看到出埃及记32章啊，摩西在跟神在那边 argue 的时候，跟这个神说你要怎么样对待百姓啊，那么倘若啊，摩西就跟神说，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啊，你就怎么样怎么样，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哈。摩西说你，我为百姓求到一个地步了，他就拿说算了算了，你要不救他们算了，你把我也从生命册上名字涂抹哈。那么耶和华神哈就在出埃及记32章33节对摩西说，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哈。所以神在旧约讲到哈，得罪神的他的名字会涂抹掉，就是他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面。诗篇69篇27节28节有讲到，69篇27节他说，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罪，这是指不义的人，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所以不义的人不能放在生命册当中。那么不义的人不能在生命册当中，这个也可以从第二集，刚刚我们的但以理书的12章第2集去看到，在未来的世界当中，12节说到，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原来在12章第2节讲到未来会有复活的事情，这件事情也是肯定的保证的，100%一定会有。而且这个复活的事情不是只有所有的义人，还包括了所有不义的人。不管你是不是义人，不管你是相信耶稣，不管你是不是相信神，你都会复活。在这个复活里面，复活了以后必有多人复活，以后才有两种人，这两种人就是在复活的同一时间有一个分别的这个仪式，这个分别的仪式就是其中有得永生的，也有一些人是没有得永生，那些人是没有得到，那些人得到的是有羞辱永远被憎恶的。这个就在但以理12章第2节中很清楚的讲到。每次讲到这个时候，就有人说钟牧师这是老生常谈，我说是，这是老生常谈。钟牧师这个讲了以后令人很不舒服， 你又在讲这个信耶稣得永生，不信人要下地狱，是令人不舒服的事情，是的。但是呢，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说，因为这是圣经的话，就记载在三一书十二章第二节，其中有得永生，也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这是太重要，这个重要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每一次讲到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去跳过，为了让大家 feel comfortable， 所以我们不说，一定要说，因为它太重要了。你的生命，你的名字被记载在生命册上，这件事情是何等重要。那么我们在末后的日期一定会复活，会面对上帝的一个分别的时刻，那个时刻我们希望我们所得到的是一个得到永生，不是羞辱，永远被憎恶。那么我们为什么在艰难当中要忠心到底？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名字被记载在生命册上，必得拯救，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那么第二个原因，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在末后的世代，在艰难当中一定要忠心到底呢？第二个原因就在十二章的第三节，因为我们会被鼓舞。十二章的第三节讲到，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什么叫做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谁使多人归义啊？就是前面第二节讲到的其中得到永生的人，那些人是谁啊？当然是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我们相信了耶稣，我们得到永生，而且我们在第三节当中，我们是智慧人，我们必发光，必为上帝的国兴起。而且这样的人呢，一定要领多人归义。什么意思？什么叫领多人归义？就是你要去传福音啊，你要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你现在在做门徒训练，你就是在做十二章第三节所做的，使多人归义。这个事情太重要了，因为我们看到的圣经有预言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就预言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光，而且会让多人归义。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为主来发光，我们所做的事情是领人来归义。那么这件事情会直到永远永永远远，这件事情被记载在圣经当中，这件事情的一个果效，这件事情的价值是到永永远远。那么这件事情也让我们从11章里头，11章如果你整个这么长40几节你都没有记住的话，那么11章的32节，我请大家读一下11章的32节。但以理书的11章32节是一个 keyword， 32节。十一章三十节他这么说，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在末后的时代，这些行不义的，敌基督也好，这个安提阿古四世也好，撒旦的引诱，这些人要引诱迫害，但是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这里有讲到必，一定，这件事情是预言意象，一定会做到的。这件事情呢，这个必刚强行事啊，必刚强行事在英文的圣经当中英文标准本ESV 他说 The people who know their God shall stand firm and take action， 他们会 stand firm 而且会 take action， 他们站立得很稳，而且他们会行动。这个是32节的英文标准版的英文所翻译的，他们要站立得稳，而且他们会做行动。NASB 新美国的这个标准本它有翻的是说 Those people who know their God will display strength， 他们展现他们的力量。 我们中文翻成刚强，刚刚讲的那个英文标准本翻成是站立得稳，那么新美国的这个标准本是说到它是非常的可以展现它的这个能力力量。那么我们最常看的 NIV 就是国际新国际版，它是说 But the people who know their God will firmly resist him， 会很确定 firmly 非常非常确定的 resist him， him 是谁？是指敌基督，是指撒旦，他会非常的肯定而且能够抵挡撒旦。综合起来，不管哪一个版本，必刚强行事，这些认识上帝的百姓一定能够站立得稳，他们一定能够在神面前得到能力，而且可以来抵挡魔鬼。 OK， 那么这个他们必刚强行事，英勇的抵抗恶者，使多人归义，必发光如新。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所要的。各位，我有时候去参加孩子的这个高中或者是学校的一些颁奖的时候，我就在听到这个他要颁奖，就要念某一个奖，说现在我们这个奖是因为他有什么多好的这个 leadership， 他做了多少 community 的 service， 然后呢他平常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念完的时候，他没有说立刻说这个人是谁，他先把这个 criteria 念完，然后你就心里就会想，这个人念这块戒是我的孩子。那果然不是啊，就是有很多人就去领奖了然后那但是你心里会想，原来要得到这个奖，要做到这些事情要 demonstrate 他的什么 leadership， 要 demonstrate 他的这个 community service， 要 demonstrate 他爱人的心，要 demonstrate 他的这个academic 的这个优异的这个表现原来要得奖，他会把这些这个条件先读一下然后你会想，虽然你没得到，但你会想，我是不是这当中的人？更重要的，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他必刚强，英勇的抵抗恶者，使多人归义并发光如新。这是圣经的预言。我刚刚说这圣经预言实现在我们今天当中各位，我不晓得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是实现在宪刚长老的当中，实现在这个民建的这个弟兄当中，实现在江世民的弟兄当中，但你会不会想，这个有没有实现在我的当中？这个事情是不是我也在这里面？我的 criteria 到底有没有合有没有合这里面？我们需要去想一想，因为我们在面对这个艰难的末世当中，我们要忠心到底，我们会被鼓舞，我们会被奖赏，我们有一天要上台要领奖的。因为这些人要智慧人必发光，使多人归义，必发光如新，这个是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但是你是不是在其中？还是这是念给别人听的，跟你是没有什么关系我们现代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我们现代人，神要我们有这个特质，就是要忠心，而且我们要警醒。这个讲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我们是要做一个有预备的童女。上帝说，将来能够进他的门，人是窄门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去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领奖可是你真的在那里面吗？我们要忠心，而且我们要警醒。当我们不是的时候，我们要像这个圣徒的行列一样那么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其实有没有这两个特质忠心警醒其实我们现在基督徒有很多的特质，我们的特质里头我们包括了我们的资讯很多，我们很有能力可以 collect 各式各样的 information， 我们可以把世界各式各样的这个资讯放在我们的这个 smartphone 里面，世界万事一把抓，任何事情都在我这个今天没带来我们这个 smartphone iPhone 或者是什么任何的这个 Samsung 任何的 phone 里面小米机都可以这是一个我们有这个特质，我们很会分析，这是我们的特质，我们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可以分析分析这个事情好，这个事情不好，这个事情要怎么样做，我们的这个智商很高，我们 analytical 的 capability 非常的强，我们会分析，不仅有资料，不仅 这个世界万事一把抓，我们也很能够分析，我们做事能力很强。你交付我一件事情，我可以多快的时间就把它 complete 啊！我真的要做的时候，我一定可以做到啊！这些都很好，但是圣经要我们做的是，我们要忠心，我们要警醒啊！忠心警醒，各位，我们在教会哈，每年的秋季、春季哈，都有一个大扫除。这个重点不在于你有没有收到这个大扫除的通知，也不是你分析这个大扫除需要用哪些工具，也不是说我在家很会大扫除，但是呢，这个教会这个就不用做了啊，有别人去做，因为你可以做一个判断。当你做一个判断说这个我要参与，这个我不参与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你需要的是忠心，你要对上帝交付你的事情要忠心，而且要能够警醒。万一你不是在这里面的时候，你要警醒，态度非常重要。你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你用什么态度？哈，我送我女儿去啊，学她这个考这个auto school 哈，等等 training 的这个课程哈。那么那 auto school 哈，他就在他墙上摆了一个这个很大的一幅这个好像是他们这个驾训班的一个格言吧，还是怎么样哈，他就写个 attitude 啊，他写 attitude 这个中文叫做态度啊，写 attitude， 然后下面就有一个段字哈， We believe we could change our life by changing our attitude。他说我们相信，我们深信哈，我们可以因为改变我们的态度而改变我们的生活哈，或甚至改变我们的生命哈，看你怎么样解释啊。他说这个是一个世俗的公司的啊，我不晓得那个老板是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写这样啊 ,attitude 啊 ,we believe we can change our life by changing our attitude,ok?、Okay?各位弟兄姐妹，你面对这个世界的问题，说你的 attitude 是什么？你的态度是什么？那么最后啊，神在末后的世代，他有预备自己的百姓啊。这第四节哈，第四节讲到说，但以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哈，必有多人来往奔跑哈，或作窃心研究哈，知识就必增长哈。那么这个。有一些困难哈，这个困难就是为什么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这里这个封闭这书就是封闭这书哈，就把这个书盖起来，不要再说了啊。那么一般的圣经学者就说哦，这个封闭这书就是我们这个意象已经说的够多了，不用再说了哈。就像我今天讲完这个但以理书十二章哈，以后就不要再讲但以理书了，讲够多了，已经讲一年了啊。但以理也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预言。意象已经讲够多了啊，去做就好了，直到末时哈。但是后面另外一段话哈，必有多人来往奔跑哈，或做窃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哈。必有多人，这有另外一个应许。哎，圣经讲到必有什么的时候，你要谨慎小心去读，因为他说必有就必定有。上帝所说的话从不落空，他是信实的，他不说一些。没有用的话，他说的他必定做到。他既然必有多人往来奔跑，他就是，所以他讲往来奔跑，那个这个希伯来文叫做 shoot 啊，这个 shoot 这个字呢，它是英文叫做 go or rope 啊，就是 back and forth 啊，就是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哈。但是他又小括号哈，就是说或做窃心研究哈。也就是这个字哈，是有一个完完全全的意思，一个 thorough 完整的意思，就是他们对上帝的话啊，是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哈，仔细研究的人，然后他们的知识必增长。他们对什么知识？认识上帝的知识必增长。各位弟兄姐妹，有人问我说，我们为什么星期五要查经，星期天也读圣经？为什么？然后周间还早一天，这个门徒训练也在读圣经，早上起来又。这个中牧师又送一个这个读经计划，要读这个圣经，为什么 ？Back and forth, back and forth， 切心研究哈，来往奔跑，不是真正奔跑，是你对这个上帝的话哈，就一遍、两遍、三遍、五遍这样子一直读啊，来来回回，你是不是真的这样读？如果是这样读的话，你就是被写在这个当中的应许哈、意象、预言的人，这些人必有多人，这个人是不是你？必有多人，是不是你？是不是我？ 是不是我们都在这当中研究知识就必增长。所以我们今天知道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虽然遇到的挑战比较少，可是我们可以因为这三件事情，因为我们名字被写在生命册上，我们必得拯救，我们要忠心到底。我们可以因为我们会被鼓舞写在第三节上面，我们是以这些必兴起发光的人，我们必引多人来归义的人，我们被鼓舞，所以我们要忠心到底。我们可以因为我们是那个被写在应许在第四节的这些人，我们必有多人来做切心研究，我们完全明白，我们不然完全明白，我们可以欢喜的等候。我们在这里头不是等候，不是不做事情，是边做边等啊，边做边等。这个怎么说叫边做边等啊？就是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刻就在前进场上你参加过那个赛跑你知道那个赛跑的时候就要讲一个 ready set 那你就把手跨在那个线上但是它有一个枪响对不对？砰一声，你才冲出去对不对？那么我们常常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神会说 ready and set 然后那个枪响，但是我们会在那个前进场上不断的做练习。但他一叫说 ready and set 我们要 go 的时候了，我们就上去。可是我们会在那个前进场上不断的做操练。你不是说 ready and set， 但是你从来不锻炼，所以你根本跑不动，你根本不知道怎么跑，你连球鞋都没有带，你不会这样。你会预备好，你会在这场上，你会预备、预备再预备。你需要这样做。我刚刚讲到我们这个罗威尔Lowell 这个地方200年前。美国第二大城市，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个人叫做 Lowell 就是这个人叫罗威尔，这个人呢是一个这个企业家他要盖纺织工厂那么他纺织工厂盖的时候，他就想到说这个Merrimack River 是一个大河流所以里头有很多的这个水利资源所以他到那里说服了美国政府到那里开挖这个运河所以你到 Lowell 去看有很多的运河他开了这个 5.6 个 mile 的这个运河，他就把这个请了很多的这个移民工当时从欧洲来的，从爱尔兰从这个欧洲的波兰从很多地方来的到那个地方去做这个挖那个运河的工那挖了以后呢，这个水可以进来，然后就在那工厂他就可以盖起来。他有个意向，他有个梦想，他在那个地方就在那几年当中就把一个小的town变成了美国第二大城市。我不晓得说，当我们被神呼召到这个地方来我不晓得我们是不是有一样的心思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是不是能够忠心的服侍那些人，他们看到了这个意象就去做这些事情可能是为了赚钱，可能是为了一个美国的梦那么我们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们有没有一个从神来的一个 vision 这个 vision 也是一个梦想，神有没有给你这个梦，有没有给你这个意象，有没有给你一个看见说，当神把你带到这个地方来，带到 lower 地方来，到 Chancellor， 带到 West， 带到 Andover， 带到 Acton， 带到 Carlisle， 带到任何一个地方Harrow 还是什么 Lawrence whatever， 你住在这个地方，神要你做什么，你在这里预备的时候你在预备什么，你有没有领多人归义，有没有预备好你自己，你有没有来回奔跑切心研究，你有没有做好这些预备，以至于上帝来的时候他说这个人你来，我要在生命的名册上给你得奖赏，不是只是单单为了得奖赏，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生命的意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呼召我们，我们来到了美国，我们谢谢主你的带领，这中间有很多的艰辛，但是我们也经历了你的恩典。在这个地方我们有弟兄姐妹在从这里求学，这里找到工作，在这里结婚，在这里生孩子，在这里有我们第二代甚至第三代，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但在这里我们更要来跟你祷告，求你带领我们在这个幕后时代，我们如何做一个忠心，做一个警醒的一个基督徒，在这个幕后时代我们等候的时候，我们做全然的预备，欢然的欢心的来等候你，但是我们可以忠心来服侍。愿主你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在这样一个祷告心事当中，说我们天天遇见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求。